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好，今天是7月22日，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人格与信仰成长。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梁7月20日主日在阿尔巴诺主教座堂主持主日弥撒。教宗主持主日三中经祈祷活动。教宗说，天主来叩门，教会应该是向所有人敞开的家。教宗在三中经祈祷结束活动后，呼吁战争的野蛮行径应该立即停止。教宗视察梵蒂冈天文台。教宗和美国宇航员奥尔德林通电话，纪念人类登月56周年。服务与聆听是款待中形影不离的两个面向。福音中马尔大和玛利亚分别是其代表人物。这两种神恩看似相反，实则互补，有助于建设和平的文化。教宗梁14世7月20日主日上午在意大利罗马近郊阿尔巴诺教区庞加诺主教座堂主持弥撒，在讲道中提出了这个要点。当天上午大约9点，教宗梁从冈道尔夫堡下宫乘坐车出发，前往邻近的小镇阿尔巴诺。众多的教堂敲响钟声，欢迎教宗的来访。阿尔巴诺教区主教维瓦在停车处恭迎教宗，伴随教宗走向主教座堂。教宗沿途问候信众，然后进入主教座堂主持弥撒。教宗在弥撒中首先表示，众所周知，我原本应该在5月12日来这里，但是圣神使之发生变化，但我真的很高兴，并怀着这份友爱，这基督徒的喜乐，问候你们在场的所有人。教宗所指的是，他今年原本要在5月12日教区主保圣庞加爵展礼，以阿尔巴诺领衔枢机的身份前来就任，但因为他于5月8日当选教宗，这就任礼并未举行。在讲道中，教宗从主日的第一篇读经展开他的省思。经上记载，天主在一天最热的时候，以三个人的样貌来到哑巴郎这里。教宗向主教座堂内大约400名信友解释道，阳光炙热的时候，三个陌生人想要来避暑。哑巴郎作为一家之主，尽其本分，在三个客人中认出上主神圣的灵在，上前迎接他们，俯伏在地，邀请他们停下脚步。不仅圣主哑巴郎，他的妻子撒拉和仆人也做了这爱的举动。教宗强调，天主为了向哑巴郎宣布撒拉将生一个儿子的消息，选择了款待之路，回来敲他们的门，请求接待和信任。这对老夫妇积极回应，将神秘的访客视为祝福，对将要发生的事还不知情。他们提供了他们所拥有的食物、陪伴、服务和树荫，他们所领受的是关于新生命和后代子孙的许诺。接着， 教宗谈论了当天选读的福音，即耶稣到马尔大和玛利亚的家中探访的事迹。玛利亚坐在耶稣脚前聆听，马尔大对此有所怨言，希望玛利亚能帮忙分担家务。耶稣则邀请马尔大重视聆听的价值。教宗阐明，这两姐妹的服务和聆听看似互相矛盾的态度，实际上是款待中形影不离的两个面相，在我们与天主的关系中尤其如此，在行动中具体活出信仰忠于我们的职责固然重要，然而从默观天主圣言出发做到这一切也很重要。借着静默时刻、祈祷时刻，我们在上主前收敛心神，在我们内聚精会神，这是我们格外需要悔夫的基督徒生活的幅度，不论它是个人和团体的价值，或是我们时代的先知性记号，都要为静默腾出空间，聆听天父在暗中看见并说出的话语。在这层意义上，暑假会是天主眷顾的时候。教宗指出，我们在暑假不只体会到与天主亲密无间的美好和重要性，而且也有助于更加敞开心扉，接纳彼此。为此，圣父教宗邀请众人放下繁忙的事物和烦恼，品尝宁静的时刻，分享相遇的喜乐，互相照顾，交流经验和想法，互相增进理解并交换意见。教宗说，这让我们感受到被爱，我们大家都需要这些。如此一来，我们将在信仰与生活的团结分享中促进和平的文化，也帮助我们周围的人克服分裂敌意，并且在人与人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宗教与宗教之间相互交流。领圣体后，教宗送给维瓦主教一件祭披，以表示与该教区同在，并向主教和他的子民致以感谢。教宗梁于7月20日主日第二次在罗马近郊冈道尔夫堡下宫，带领信众诵念三中经。在要理讲授中，教宗以款待为主题，提及哑巴郎与撒拉，以及马尔大与玛利亚姐妹的款待精神。我们每一次接受主的邀请，参与他的晚餐，参与感恩圣祭，其实是天主亲自来为我们服务。教宗指出，我们的天主懂得先成为客人，即使在今天，他也站在我们门外叩门。接着，教宗用意大利语中“款待”一词来解释这层意义，指出这个词既可以是款待他人的人，也可以是被款待的人。教宗表示，这个主日我们可以默想彼此款待的作用，若缺少款待，我们的生命将变得贫乏。教宗强调，无论是款待他人还是接受他人的款待，都需要谦逊，因为这需要细腻、留意和开放的心。马尔大因忙于准备款待耶稣而差点错过与主相遇的喜乐，尽管马尔大慷慨，但这些忙碌能使他错过一种比慷慨本身更美的事物，那就是走出自我。马尔大和玛利亚以不同的方式与耶稣相遇，马尔大忙碌于物质上的准备，玛利亚却仿佛失去了对时间的感觉，被耶稣的话语深深地吸引。教宗指出，玛利亚抓住了时机，马尔大则会错过这份本可带来喜乐的亲密相处。教宗表示， 夏季能帮助我们放慢脚步，更加相识玛利亚，以及学习款待的艺术。教宗指出，度假产业向我们兜售各种体验，但那并不是我们要寻找的东西。与天主、大自然和他人的相遇是免费的。我们需要做的只是成为客人，学会款待与被款待。当年，老的哑巴郎与撒拉以平静的心款待上主时，就得到了那份生育的恩典。最后，教宗邀请圣母玛利亚为我们转祷，她在自己的福中款待了耶稣，并与若瑟一同给予他一个国家。在玛利亚身上闪耀着我们和教会的圣照，既为所有人敞开的家，继续迎接在门前叩门的上主。我请求立刻停止战争的野蛮行径，以和平方式解决冲突。这是教宗梁与7月20日主日三中经祈祷活动结束时为中东地区发出的沉痛呼吁。他提及上周四以色列军队袭击加沙天主教圣家堂堂区的事件，三名基督徒丧生。教宗特别表达他对遇难家属和堂区教友的关怀，指出这又是一次针对加沙平民和宗教场所的持续性军事袭击。教宗随后发出强烈的呼吁，我呼吁国际社会务必遵守国际人道法，履行保护平民的义务，并禁止集体惩罚、滥用武力与强迫人口迁移的行为。教宗也特别关怀中东地区的基督徒，将他们托付给童真圣母玛利亚，愿他常常保护他们。教宗说，我理解你们在如此严峻的形势下无能为力的感觉，你们在我和整个教会的心中，感谢你们的信仰见证。教宗梁7月20日中午诵念三中经后，视察了位于冈道尔夫堡下宫内的梵蒂冈天文台。圣座新闻室通过通讯软件通知了这个消息。7月20日正是人类首次登月的周年纪念日。1969年的这一天，美国宇航员阿姆斯特朗和奥尔德林搭乘阿波罗11号登陆月球，实现了人类首次踏上月球表面的壮举。56年后的同一天，教宗梁首次造访梵蒂冈天文台。该天文台于1891年由梁十三世教宗所创立。此前，俄我略十三世就已经成立科学研究委员会，并于1582年对历法进行改革。今年6月16日，教宗梁十四世曾接见梵蒂冈天文台暑期班的学员。教宗引用圣奥斯定的话，指出天主将种子撒播在宇宙和谐中，并邀请天文学家毫不迟疑地去分享那源自末观这些种子的喜悦和惊喜。梵蒂冈天文台每两年举办一次暑期班，让学员能够参加天文学界顶级科学家讲授的课程，并且投入与多个研究领域相关的项目。正值阿波罗十一号登月56周年，教宗梁于7月20日晚上同美国宇航员奥尔德林进行了通话。圣座新闻室在当晚公布了这一消息。 公告中写道，教宗与奥尔德林共同回顾了这一历史创举人类才能的见证。在通话中，教宗与奥尔德林一同以圣咏第八篇中的话语默想了天主创造万物的奥秘，以及受造界的伟大与脆弱。通话结束前，教宗降服了奥尔德林和他的家人及合作者。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人格与信仰成长》。
我们今天探讨《成长新契机：误解、误会》第三部分。我们首先探讨误解与思维，然后是误解与个人成长，最后探讨误解与信仰。很多人认为形成误解的根源是沟通不善的问题，其实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心理学的研讨发现的，是人在认知能力方面的认知图式与偏见。认知图式是一种思维或行为类型，用来组织信息的类别以及信息之间的关系。它也可以定义为先入为主思想的心理结构，或可以称为偏见。思想是心理结构，也可以是指心态。老子说，积思成言，积言成行，积行成习，积习成性，积性成命。这就是思想非常影响人的言行、习惯、决定，甚至人生的得与失、快乐、痛苦，且有着不可或缺的关系。心理学的研讨对于思想图式认为可分为心态和思维设定固执己见。固执己见的思想图式逐渐演变为一种越来越难以适应和不宽容的态度。这种态度强化了已存有的现状，拒绝改变，不要摆脱以固定思维的限制因素。心态则具有适应性和流动性，允许新的看法，同时具有并接受改变的能力。因此，个人的信念、态度、想法和行动很容易被改变，来应对实际具体情况。基于我们的生活常伴随着无数的期望，对人的、对事的，期望的结果很多时不一定会如愿以偿，也可能导致误解与挫折。有心理学家指出，因为期望加上固执己见的思想图式，可以成为引发误解形成的原因。例如，很多人对于个人发展领域出现了误解的情况，特别是在现今社会的专业发展的背景下，个人发展可能被误解。很多人认为想要更高的薪水、职位晋升，想要赢得荣誉或更高层次的学习，所以尝试开发的许多领域都是与外部世界有关的，而不是高层次的同理心，更能理解自己，以和他人有更好的关系，或做得更好，或比以前更好等等。除了在个人发展的领域，同样的固执己见的思想图式 也可以影响我们的信仰生活与成长。
按圣经记载，误解是人类和精神的古老问题。虽然圣经没有列出一系列的生活方法来确保我们永远不会被误解或误解他人，但他给我们介绍了许多圣经人物的故事，让我们可以从其误解经历中学习。例如亚纳，撒母耳先知的母亲，因为上主封闭了他的子宫没有生育，他的情敌便羞辱刺激他，使他愤怒。在示罗的圣殿，亚纳走到上主面前，他心灵哀苦，哀求上主，不断地痛哭流泪，求上主许愿赐给他一个男孩。圣殿门口坐着的司祭厄利注意到他的嘴唇微动，却听不到他的祈祷哀诉的声音，以为他喝醉了。厄利责斥他醉酒。亚纳虽被误解，但并没有为自己辩护大哭大闹，只向厄利司祭道出他的内心哀苦和向上主天主的祈求。我们再看福音中的马尔大与玛利亚。马尔大和玛利亚是姊妹，当耶稣走进他们的村庄时，马尔大把耶稣接到家中，玛利亚坐在主的脚前听他讲话。马尔大为伺候耶稣忙碌不停，他便上前来说，主，我的妹妹丢下我一人伺候，你不介意吗？请叫她来帮助我吧。主回答他说，马尔大，马尔大，你为了很多事情操心忙碌，其实需要的唯有一件事。玛利亚选择了更好的一份，是不能从她夺去的。玛利亚保持静默，没有辩驳，而是耶稣向马尔大说明，玛利亚选择了更好的选择。耶稣让马尔大了解他对妹妹行动的误解。我们再看福音中的例子，耶稣来到自己的家乡，在会堂里教训人，以致人们都惊讶说，这人从哪里得来的这样的智慧和奇能呢？这人不是那木匠的儿子，他的母亲不是叫玛利亚，他的弟兄不是叫雅各伯、西满、若瑟和犹达吗？那么他的这一切是从哪里来的呢？我们再看福音中的记载，耶稣与税吏。有些法利赛的经师见耶稣与罪人和税吏一起吃饭，就对耶稣的门徒们说，他怎么与那些税吏和罪人一起吃饭呢？耶稣听见了，就对他们说，健康的人不需要医生，有病的人才需要。耶稣赶出一个魔鬼，人群中有人说，他是仗赖魔王贝尔泽布驱魔的。另一些人试探耶稣，向他要求一个自天而来的征兆。耶稣知道了他们的心。从这些福音中的记载中，我们看到犹太人民众对耶稣的言行教导的误解，因为经师、法利赛人对墨西亚怀有的形象是固执己见的，不能容纳任何的不同或改变。然而耶稣并不为此而受影响他的身份，他要完成使命。那么圣经对于被误解是怎么说的呢？福音告诉我们，不要以牙还牙，不要报复，不要因为别人误解了我们而试图报复，而是尽可能的清楚、简单、清楚的解释， 如果有任何伤人的话，要尽可能减少，并确认我们对他人的爱和关心。耶稣是完美的，当人们误解他是谁以及为什么来时，他有权感到愤慨并为自己辩护，但他从未这样做，因为他知道他的身份来自他的父亲。耶稣来爱他的人民并拯救他的人民，却因被误解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为基督信徒来说，这是耶稣面对误解的行动的榜样。此外，耶稣教导我们如何对待那些误解我们的人。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时说：“父啊，宽恕他们吧，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做的是什么。”如此，我们生活福音，同时也把误解转化为帮助我们信仰成长的新契机。
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探讨了成长新契机、误解、误会第三部分。我们首先探讨了误解与思维，然后是误解与个人成长，最后探讨了误解与信仰。在下一单元，我们继续探讨成长新契机、罪恶感、愧疚感第一部分。
刚才您收听的是《人格与信仰成长》，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可爱的诸位，我们应该彼此相爱，因为爱是出于天主。凡有爱的，都是生于天主，也认识天主。那不爱的，也不认识天主，因为天主是爱。天主对我们的爱，在这世上已显出来，就是天主把自己的独生子打发到世界上来，好使我们借着他得到生命。爱就在于此，不是我们爱了天主，而是他爱了我们，且打发自己的儿子为我们做赎罪祭。圣若望一书第四章七到十节。
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活的信德，欢迎您按时收听。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克里斯多斯。